好，你继续。这样看第六个，就是易熟音。那易熟音对我们来讲就很重要了哈。我们看易熟音的定义：为由不善，即善随意所摄。这个善前面加一个有漏善。哦，为由不善，即有漏善随意所摄，为易熟音的现象。哦，所以有漏的不善业，哦，不善业一定是有漏的哈。有漏不善业跟善业呢，任何一种所摄的因就是易熟因。再看所谓的易熟，这个易熟呢，就是易熟果，后面加个果。那什么叫易熟？易时而熟，易地而熟，叫易熟。哦。在不同时间成熟，而是不同地成熟叫易熟。所以易熟果就是由惑业所感的五蕴。所以由惑业所感的五蕴呢，它的因呢必定是有漏的善或是不善因。那我们来说，我们是还在六道里面的轮回者，要成为轮回者必定是由业和烦恼所感得的。那这个业呢，你可以感一个吧，有漏业，前面加个有漏，然后那个烦恼呢，改什么？片计烦恼，前面加个片计。所以业前面加有漏，哎，有漏业，烦恼是片计烦恼。所以必须具足，哦，这五蕴呢，前面加个净取。我们是轮回者，这五蕴是净取五蕴，净取因的净取。所以因为我们是人，所以其净取五蕴的因，一定是有漏的善业。人是善业所感的，所以我感到这个进取无蕴呢，它因为是有漏善业。那善恶趣有情亦有嘛，进取五蕴，而且五蕴的因呢，就是有漏的不善业。什么叫进取无蕴？我们为什么用进取知道吗？因为靠这个进取无蕴会感到下一生轮回的身体啊。哦，所以身体是由五蕴感的，所以感的下生身体的五蕴是由这一辈子的进取因感得的，是用进取五蕴。那有漏善因就承办什么？人天的易熟五蕴。不善业就承办三恶趣的易熟五蕴。总之承办易熟五蕴的因，除了有漏善跟不善之外呢，好，叫有漏加个有漏，并无其他者。因此说由善即善随意所摄，为易熟因的现象。好，所以虽然有漏的善因可以感得人天的易熟果，所以因为善业力量大小不同，所承办的无蕴呢就有好坏之别。那大致的分为上中下三等，同理有漏的不善因也是这样，大者承办地狱的五蕴，中者承办鬼的五蕴，小者承办畜生的五蕴。所以我们讲由有漏善感到的蕴有上中下，这个上呢就是讲欲界天，然后中呢就是阿修罗了，下就是人道。这从身体来看哦。从身体单纯身体的五蕴来看呢，但从修道来看不一定了。你人天是最好的修道的法器。好，再看，所以造善业有两种，有烦恼发起所造的善业，跟非有烦恼所发起的善业。 那由烦恼发起的造所造的三业称为有漏业。啊，若非烦恼而发起的三业就称为无漏业。啊，哦，有漏善哈，我讲错哈。就烦恼发起造三业叫做有漏善，若非烦恼发起的三业就称为无漏善。所以有漏善必定为易熟因，无漏善呢并非易熟因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易熟因一定是嘛感恩易熟果的轮回的五蕴。那我问你，初地菩萨有没有感得轮回的五蕴？初地菩萨没有啊，所以他无蕴是无漏啊。麦克风，麦克风，别人没听到。
我是觉得像初地哈，不能说他的无蕴是无漏的。
哦，为什么？
他要度众生啊。
是啊。
视线在。娑婆，所以应该是。
所以你这样讲，那娑婆世界就没有初地菩萨咯？
有啦，
有。
但是他要跟一般的众生一样啊。
哦，所以他身体就是有一定有漏的，才跟我们一样，是不是？
所以我们讲亦有漏亦无漏，
什么意思？哎呀，非有非无，非因非异。啊，有这样的吗？有介于又是有漏又是无漏的身体吗？啊，
这个我们不会回答，回答不了。
好，所以我们再看嘛哈，无明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喜因。然后中间会有爱取嘛，哈，然后再是嘛，这个是因为是啊，因为是之后呢，就变嘛，中阴身，对，然后再呢，名色，名色就是嘛，投胎了哈，哦，这个就是嘛，果位是，所以我们一般的凡夫。我们都是这个行呢，就是什么？不善业嘛，哦，或是嘛有漏善嘛，哦，一般是这样嘛。所以升起不善业，然后可能是例如贪嗔等的哈。当你升起的贪嗔，这个贪嗔呢是过去我们种下一个业，一个业习气啦。一当你造业之后我们第二刹那就叫嘛业灭，当下我们这一天造个业之后，第二刹那这个业就消失了，所以它属于什么业灭，你们听的名词。那广东叫嘛叫水眠，对，水眠了哈，听过了哈，这烦恼随眠嘛哈，啊，三业就不叫烦恼随眠了，叫随眠了。我随眠种子也有这样说了。所以造第一刹那造业之后，第二刹那就随眠嘛，啊，随眠就是什么？就是业灭了就变随眠了，就睡觉。好，那什么时候才引发？弘意境嘛，意境则发嘛，睡啊。毕竟对哈，所以当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啊，如果你的，所以我们说助念最好不要让他平常很生气的人嘛，我平常太贪着的人都不能靠近嘛，为什么？因为怕这个境会出现啊，那烦恼对境会出现啊， 病啊，太执着的人或者太生气的贪跟嗔的人都不要在临终拿出现最好了啊。亲人要用法，亲人还没有临终之前就跟他谈好了，不能说就是都没有讲的理念，就是可能对儿子还不放心啊，所以儿子你知道说他要走了，而且他不放心你，你就儿子在做儿子要跟他讲，你放心，这个我都会处理好啊，你挂念我没娶太太，我会娶啊，我娶太太的时候会到坟前跟你讲，你不用挂念好，就跟他让他放心啦，那那个执着要放掉啦。而且我在执着没放掉，他不是执着那个人，而是执着可能执着事啊。大部分都不会执着人啊，都执着事。如果他临终的话，但如果说是猝死了，那就很难的啦。猝死他执着会在人身上，但是一般临终他是会挂念在事上，就不一样哦，两种挂念会不一样哦。一般他知道要死的人，他是不会挂在人，因为知道他走的人没用啊。但是他对事项没有圆满不放心，所以如果对那些生病，就是慢慢这样生病的人，要把他挂碍的事啊，要把他交代清楚。那我们如果说被我们挂碍是我们自己还没有处理好，是要跟他讲，可是我会办了，你不用担心。那如果挂碍他自己的事，好，那就要跟问他你执着什么事啊，我们替你办。所以对临终者这个很重要，要跟他问他执着的点不放心什么，要问清楚，然后呢要让他透过这样的沟通，那对这个事放下，了解。所以呢这个尽啊，如果说猝死的他当然对人啊，对人还没有放，因为他没有慢慢对那个抽离嘛，他以为他不死嘛，如果临时死人，他以为他不死的，所以他对要离开这个世间的东西，他是很贪着的。所以如果猝死人，最好近不要靠近啊。这样的车祸啦，或是心脏病突发啦，他最嗔的、最贪爱的人不要靠近啊。他平常的现行啊，如果他对他太太，如果他知道对哪些人欠他钱，他一直平常都在念嘛。一个某某人，你看欠我多少钱都没有还，你看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这骂的什么三字经啊，什么蛋啊，混蛋、球蛋什么蛋啊？你不晓得啊？那平常这样献血，表示对那个人起嗔啊。啊，平常如果说看他的动作，如果说他喜欢他太太，那他只要给出去，他就会跟着嘛哈。或是打听他去哪里，或是会检查手机啊，这表示他对他太太的执着嘛。对儿女也会啊，而且对女儿啊，女儿。男孩子比较一般来讲，家长做坏事也不会坏到哪边去。如果说不是杀到淫妄的话，那女孩子会怕啊，怕交什么男朋友啦，或怎么样啊，哈，比较会担心女孩子啊，所以看到小女孩子的手机啊，没有乱交男朋友啊等等啊，所以看这个平常的现象，知道说他执着在什么地方嘛，然后所以了解他生活状况的人，所以他这时如果是男孩子、男人，就问他太太平常对哪些嗔。对哪些贪，不然也可以问他家人的儿子女儿也可以啊，所以可以从周遭的亲属去打听了、啊。所以当这个境出现的时候呢，如果猝死比较是人不要靠近，所以要有一个呢对他怎么了解的人，然后去跟他说劝导，就说带不走，什么都带不走，人事物都带不走。那你不放心的东西，你太太也好，你儿子也好，我会帮你照顾。如果说他相信这个朋友的话，让他放心。啊，那个，你如果他执着那太太，太太也要跟他讲，我会好好的照顾孩子，你不用担心，家里会照顾好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会好好的，就是把你当成我永远的，我们叫 soul mate 这样，心灵的主板。好，身体就没有，但受灭的还在嘛齁，主要做心理嘛齁，所以呢不用担心嘿。所以对这个境就是嘛，会引发他的夜习气随眠啊，欲境则发嘛。所以那个会让他请贪跟嗔的境最好不要出现。了解。那有一种呢是没有欲境的，例如说他可能是慢慢死亡了，例如像癌症。他是到什么那个安宁病房，他是慢慢的病都解决了，可是问题他 过去生中的习气，我们叫独头意识，怕的怕独头意识的、啊，哦，啊，这是嘛五俱意识啊，出于俱是我们可以挡啊，好、哦，那贪跟嗔的境不要出现。可问题他自己的习气他现起来的，他不是靠外境的话，是靠过去种下的。但这个五俱意识啊，是从什么众境串习先来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自己会升起过去的一些境啊，啊，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帮到啊。所以看他平常造业的状况来说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可不可以帮到他？可以，都要提三宝。如果他念过佛，或是对某一个法师很相信，多提醒。哦，你说圣严法师啦，啊，正严法师啊。如果他是他的学员，就多提正言法师、次言法师功德啊，那好意念，就把那个过去的习气的引发，啊，他恶习气，因为你这样提醒他的恶那个过去的善业习气会先出来，所以助念蛮重要的、啊。我们作为一个，如果是帮助亡者，助念蛮重要，多提醒三宝功德，哦，托请佛法师的功德。啊，如果他没有信佛，就提嘛，他这一生为别人而努力的。比如说一般家庭主妇为什么为家里的贡献啊付出啊，一生都在为家里啊相夫教子啊，那就像啊你看养这么多儿女啊，儿子女儿都长大了，而且你看都对社会蛮有贡献的，哦，哎，真的是你照顾家里真尽心尽力了，而且你看儿子也很乖啊，好、哦、啊，女儿也很孝顺啊等等，讲那些功德，那升起欢喜心。好、哦，就是会靠我们提起，虽然他造很多重业，但是靠我们提起，会把这个重业的业呢，先不要赶，而赶得好的，为别人能努力的这一块善业，这是我们助念可以帮忙的。啊，如果连助念都没有，那随他业了，他造什么业就赶什么业了，所以助念很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好，那这个重业呢，好、哦，或者是我们帮他提起呢，哦。会变成有漏善啊，如果说哦，如果说随他自己业可能会感的嘛，不善业的随缘引发，那引发出来呢，他回想到哦，那个邻居是你看给我借100万都没有还，碰到他跟他要钱，他说三天之后再给你，等了三天又三天，三年又三年还是不给，哦，啊，这个都很讨厌哈、哦，那不善业就生出来，哦，啊，这个呢都是什么轮回的业因。所以他爱取之后，爱取这爱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只会讲，这是嘛一个嘛，爱，这是我们讲贪呐哈，这是爱有欲的意思的，欲得到叫做爱，那呢或者乖离爱叫欲远离，那这个爱跟乖离爱呢，之前一定产生嘛贪跟嗔。贪跟嗔不叫爱跟乖离爱啊，当你产生想要得到，那它叫做贪欲，叫做爱；当你想要排斥，我们叫嗔恚，这个叫才嗔哦，嗔恚才叫乖离爱。这个时候叫爱取，这个爱就出现了。那你对这个取呢？取就是我们刚才讲无边境什么圣洁，已经决定了，我这样没错，我想得到。嗯，这样肯定的。我想排斥，这样肯定的，叫取，就是心里先决定叫取啊。所以升起烦恼，想要得到，而且决定了叫爱跟取都有了。升起嗔恚，想要排斥的，已经决定了叫取，爱取就决定了，想要解。所以他还是有些，就当你升起贪跟嗔的时候，不一定造业哦。要升起欲，而且决定了才叫造业。所以这个有，我们现在所要再讲一遍。所以当你圣洁之后，就是取了。那取的是取什么？这个不善业或是有漏善。那感的呢？就因为是中医生的，中医生的。那到这里的时候呢？到这里的时候呢？如果说，一般人来讲是很难改变的啦，很难改变的，很难改变，除非圣者。圣者以上，他有心力，而加功德力，可以把中阴身这个因为是改变成善业，有可能。我修破瓦法也有可能。 那但一般的，我对我们一般我没有修行的，想要改变这个因为是很难的。那你说诵经呢，有没有帮助？啊，你有诵经啊，或是替他供养布施啊，有没有帮助？有，就是他现在因为是已经决定了，你说嘛，他有七个期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期没办法改变啊，但是可以改变第二个期啊。他第一个期如果说没有去投胎，那这个业消了嘛，就另外换一个，另外改一个业嘛，新的业嘛。改了新的业的时候呢，你在这个还没有改了新的业之前，赶快他要做功德啊，提醒他哦，我就观想在诵经的时候观到哦，王者跟我一起诵经，我在念佛啊，王者跟我一起念佛，靠你的心业力，他会来的，你只要想到他，他就来，哦，所以这是你只要意念他，他是有神通嘛。就他哦，你在想他，你在意念他，他就会来。啊，来的时候呢，你跟他诵经，跟他做功德，他就嘛，第一个期就会改变了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诵经啊，做功德，不期望改变第一个期，而是改变第二个期。啊，第二期是我们改变，他就往生上去了。好，这没问题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是要靠心力的。像说，如果我们跟他血缘有关的话，靠我们的心力，他是可以互通的，血缘越深的呢，你沟通就比较容易，要靠心理，不是靠讲话声音大小了。哦，所以靠天上我们呢，我们做功德，子女做功德是可以改变第二个爱取的期，爱取的业，然后呢，能够帮助他升天，看他接不接受。但是看我们跟再生的朋友跟亲人，他容易来，但是他接不接受，看他等流，就看他进取因有没有啦。像说缘我们给了嘛，对，具有缘我们要一定要做啊，这是外缘，我们一定要帮他铺好路啊。但是他的本身有没有进取运是关键啊，对，我们想帮助，例如说我们想做父亲做妈妈的，他想给儿女最好的啊，恭喜他最好的环境啊，最好的学校去读书啊，那读书会最高的。可是问题他想不想努力关键他了，如果他不想努力，提供外面的环境生活各方面也不行啊。所以我们提供具有缘是我们必须要做，但是他本身能不能升上去，就看他进取运有没有了。哦，所以他进取运没有，我们做是做我们自己得到的善业啦，因为我们是为了利他嘛，所以我们种下一个好的善业，但能不能帮助到他就不一定。但我们要做也是做我们自己善业嘛，需要啊，一个帮助别人嘛，所以第二个呢，自己造下一个善业，所以我们应该铺这个路圆满。看他事后能不能升上去，能不能到什么样境界，看他自己了。懂吗？帮助人也是这样哦，不要求果相。啊，你说一个人啊，他遇到什么痛苦，我帮助他，我就尽心尽力帮，能不能改变，看他进取有没有造。如果他进取一直造，慢慢一定会改变。啊，如果他进取根本不想造，根本不想理会你，你再怎么努力也没用啊。好，这是互相关待的。好，所以这边呢，就因为这样呢，所以变成嘛，中阴身。如果中阴身没有修福德，没有诵经，没有改变第二期，他随着他的业流哦去感果，感果就嘛变成果位士，变投生的了。那口生的，如果说是有乐善，就投生山上去；如果呢不善业，口生山上去。这是一般我们凡夫这种相状，可以哦？这边问题。好，那看再看圣者，我主题是圣者了哈。那圣者呢，因为他是啊现证空性的。好，现证空性的，那现证空性的人呢，他造的善就不称为有漏善了，他变成无漏善了，因为他已经现证空性了，遍计烦恼没有，遍计烦恼一出国或出地以上，圣者已经没有遍计烦恼了。 OK 啊，所以没有遍计烦恼，他造的业就不是有漏善，他是无漏善。那无漏善呢，加上他的愿力，所以他无漏善呢， 哦，他会不会爱取？问你，五乐上会不会爱取？圣者会不会爱取？如果还没有到四果阿罗汉或是八地菩萨之前，有没有烦恼？会有。有什么烦恼？俱生的，对，因为他出果跟出地已经断片际的，所以剩下出地俱生烦恼，所以俱生烦恼会不会爱取？会。诸心烦恼会爱取，但爱取呢是爱取无漏善，好、哦，爱取无漏善，所以感的呢，这个不是一般的因为是的，它是什么？它这个是变成什么？我们讲的刚才讲的这个爱取是变成什么？引业嘛。好、哦，凡夫爱取变成透过不善业或有漏善啊，有漏善哈。变成隐位隐业的因位是，了解？那可是呢，圣者呢，他爱取是无漏善，而且呢，爱取是俱生烦恼，所以呢，他爱取的呢，也是会爱取，爱取什么？变成满业。圣者是爱取的变满业哦。那凡夫爱取隐业是嘛？就是随顺六道里面呢，去投身变成我们叫一熟身，五蕴进取五蕴。那如果是圣者呢，爱取是满业，他满业可以吗？他就不用业力的牵引，因为你爱取隐业，你投身哪一道就注定了嘛，是被业力牵着走的。可是呢，圣者爱取满业是什么？靠他愿力去投身的，不是靠业力了，两个不一样。那靠愿力，如果说哦，今生我看到哦某某陈居士刚好他们结婚了，然后我要继续在人间行菩萨道。然后利益众生，所以跟我们结婚。那一般你们看到仁波切，一些仁波切，就看到对夫妇心结婚，他说：“哎，我可不可以借你的肚子用一下？”啊，女孩子可能听不懂啊。好、哦，他说：“好，当然可以啊。”那开玩笑可以吗？结果他那个仁波切死了，他就慢慢肚子大起来了，那就生出一个仁波切了，是吧？那是靠愿力。就是靠那个仁波切那个有愿力，所以啊、哦，我要借你肚子用一下，就是借他的肚子，那生出来，下辈子再度众生，所以他可以随便，就是希望透过的像某一个众生，跟他有熟的，而且青蛙同意，他就靠着愿力去投生。好，就是愿力跟加上的满业，让我们凡夫只能靠隐业，那随业力有牵着走，没办法，愿力也没有用了，所以差别在这里。那愿力投生就看哪边可以度化众生，那就去了。好，那一般如果初地菩萨的话，初地菩萨呢，他得到的是什么？是无漏，他不是那个进取无蕴哦。初地菩萨呢，他在无间道哦，这可能没有因此了哈，就是在见到位的时候啊，见到就是现证空性当下叫见到第一次。第一次现证空性叫见，这个见呢，我们叫偷什么？初次的意思的哈。初次见，看到现证空性叫见到。第一次现证空性叫见到，为什么用见的意思嘛？第一次看见的意思啊。哦，在藏文叫偷，就是第一次的意思，它不是通，不是看见的见，是第一次。所以第一次呢，现证空性叫见到。那第一次现证空性的时候呢，有两个哦，心力路程，一个叫无间道，一个叫解脱道。这以后我们在地道会再说，或在中义建立会说。那第一次呢，他要先把片际烦恼对治，正对治。哦，所以这是只有一刹那哦。很短哦，一下子而已哦。一刹那就尘世刹那，就什么是刹那？就一弹指叫做一刹那，像一弹指的时间叫一刹那，这个叫尘世刹那哈，不是一般的时边际刹那。所以他在一弹指的这个尘世刹那里面呢，就把片际烦恼对治什么？就是消灭了，消灭结束了，就得到了嘛解脱道。就等到我们刚刚讲什么灭，就是根断片际烦恼。哦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得到什么灭地，把烦恼灭掉，就是片际烦恼灭掉，就不会再生，再灭地。可以哦。所以呢，在见到初地，就是我们讲初地了哈，就是大圣才有了哈， 大圣。当他无间道的时候呢，他的身体就开始转变了。当他心证空性当下，他的身体就转变了。本来是有漏的五蕴，他从家行道还是凡夫嘛。当他进入见道位的时候，他的身体的五蕴就改变了。那些烦恼啊，那些粗重的那种身体啊，那个以前我们现在感觉是不是感觉身体很粗重？好像一下就风太强了也不行，天气太冷也不行，天气太热也不行，然后累也不行，哦，整个都很不行啊。啊，那又粗重的关系。可是那里出大圣的见到，他无间道的时候，那个粗重的感觉，那个有肉的那个束缚的感觉，被业根烦恼束缚这个身体的感觉，一下就变成嘛，就像那个气啊，身体那个粗重感觉变黑气啊，就像不见了，消失了。感觉一刹那之间哦，那个粗重感就是一下往不见了，所以不见了到解脱到下一刹那的呢，他就嘛证得什么一生生，这一生生是无肉的哦，这一生生是 无肉的身体啊，从无间道的时候是一下就把无肉身体就变啊，有肉身体就变成无肉的，这是初地菩萨的功德。因为他一大声起解福德之粮，就当菩提心，还有这样现证空性三个力量，所以能够把这个有漏的这个五蕴身啊，转成嘛一刹那间转成无漏的一生身，对啊。所以他转成无漏一生身之后呢，他已经不会爱取什么有漏的善业跟不善业了，他只能爱取什么无漏业。那无漏的无蕴去造作是无漏业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一生生的时候呢，他可以随他愿力啊，哦，想哪边投身都可以了。但是有爱取，因为还有去生烦恼。那小圣什么时候才要得到一生生？啊，给你们猜。出国有一小圣的出国有一生生吗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啊，为什么没有？嘿，出国有没有一生生？小圣的七次变一生死啊，对对对对，没错。因为菩萨一生生是变一生死，他没有分段生死的，他可以随他的意愿活多久就活多久哦，不是像我们人寿一百岁他就要死了，不是，他可以活八百岁一千岁都可以的哦，所以可以随他意愿。那声闻的出果还是嘛，随着他的业，只能说一百岁就一百岁，没办法活更长，所以他是分段生死。那为什么分段生死？因为他第一个我没有一大生七劫之粮，第二个没有菩提心所摄持，所以他没办法转回一生生，福德质量不够，加上菩提心的发心也不够，所以呢要等四果阿罗汉。要等到四果阿罗汉，四果阿罗汉要无语涅槃之后哦，所以四果阿罗汉无语从无语涅槃，就他缘起了，这个身体有肉的这个身体不要了，哦，那四果阿罗汉就是有了身体无语涅槃，有了身体不要的时候，如果他投身到色界或是无色界，一般的我们讲一般的。色界无色界三界里面遇见色界无色界，这时候有没有一生生？哈，还有啊，没有一生生，对，那什么时候才有？才有一生生？他已经无语涅槃了。如果是无语涅槃，他投身到色界无色界，还有没有一生生？有没有一生生？没有一生生，他投身到哪里？到净土，五净居天，或是什么极乐净土，到极乐净土，或是五净天净土之后，才有一生生。如果他在三界所设的这个环境，还是没有一生生，对不对？所以上次我们讲嘛，得到一生生有三个状况，哪三个状况？啊，有写吗？上次有抄吗？最高是嘛初地菩萨嘛，第二呢阿罗汉当无涅槃到净土嘛，对不对？ 第三个呢，凡夫投生到净土也可以嘛。好，所以得到一生生有这三个层次跟三个状况。那最高当初地菩萨，但离我们很遥远很遥远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吗？第三个，哎，往生到净土去最快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
所以，所以师父，那个如果是菩萨初地以上的话，就是不，上次说的不包括妙觉菩萨嘛？
妙觉是佛，等觉，等觉是十地菩萨以后。
啊哈，十地菩萨上去是等觉。
嘿，汉系这样分呐、
啊。
啊哈，藏系没有等觉。
哦。
藏系十地菩萨就十地菩萨，没有再分一个等觉。
啊，藏系是十地菩萨上去就是佛了。
对对对对对对。
是是是。
因为《华严经》啊，《华严经》把从资粮位开始有52个阶位的菩萨，所以51个是等觉，52是妙觉，是这样分的。那藏地没有这样分，藏地只能发12种菩萨阶位。所以第一个我们叫从资粮道，那加行道，然后再从初地。好，这是见道、修道到无学道。那资粮道、加行道，我们叫圣解行地了，再分成一个地了。那见道是初地嘛？初地就是一，然后到修道的第十地。哦，那无学道呢，称为一地。所以这十地，这个叫无障碍地，有什么地忘记了，这成佛叫无障碍地，忘记了名词，忘记了。这总共呢，这个算一地啊，一地初地到十地总共10个，无学道就是一个，就是总共有12地。所以华严经是称52阶位嘛，实性、十住、十回向、十行、十回向，然后再十地嘛，那再加等觉、妙觉这样。那藏地是把它混成12地了，后面这个叫我们叫普光地了。
那师父，请问那个圣解行地还是凡夫吗？
对，没错。
谢谢师父。
哦，所以造业、造善业有两种，一个是有漏跟无漏。那我请问，佛造的业是有漏还是无漏？哈，有漏无漏，还是两者皆非，两者皆是？啊，林居士喜欢两者皆是。佛造的业不算有漏，也不算无漏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漏就表示什么？还有障碍啦。哦，这无漏了，我说错了。无漏它表示嘛，还有所知障所影响啊。所以佛的造，佛造业也不是有漏，也不是无漏，通通不是啦。哦，佛造业都不是这两者啦，两者皆非啦。所以他佛造业，因为有漏善事嘛，还有所知障缘故，佛就没有所知障，也没有烦恼障。有漏是从烦恼障来说，无漏是从所知障来说，所以两者皆无，所以他造业也不能讲有漏业或讲无漏业。我们看，第三段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第五行眼前啊。眼前我微造善或不善业，而所造的善业必属有漏业，绝非无漏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心中一定有掺杂着烦恼，掺杂的烦恼并非一定是不善的烦恼，就是有烦恼夹杂的善业啦，但那个不叫烦恼啦。好，例如说我们讲想要成佛，有没有贪？但是那个贪叫贪烦恼吗？不是，它叫善法的贪 哦，所以它不叫烦恼的贪，它叫善法的贪，是善法的贪不叫贪，哦，一般来讲是这样，有人能不能这样说了，善法的贪不叫贪，哦，它是善法欲，它不叫善法贪，哦，要分这个，哎，所以其他的烦恼不一定是不善的烦恼，哦啊，所以只要是善的就不叫烦恼，而且什么无记的烦恼，可是无记的也不叫烦恼啊，这是可能翻译的那个问题了哈。就是无烦恼不现行叫无记的，善业不现行跟烦恼不现行都叫无记的。如不得求的我执、法尔执呢，是属于嘛无记的。哦，那我们大多数去参杂的不得求的我执和有引起的烦恼造业。哦，当我们造善业时，我们实在无法说自己全无烦恼染污，因此所造的皆是有漏善业，无法成为无漏善。所以我执呢，哦，不得求的我执跟法我执呢，也是属于烦恼其中一个。但是呢，这怎么说呢？法我执应该不是烦恼其中一个啦，而是不得求的我执。因为我们在烦恼里面有嘛，我们叫五戒跟五慧戒嘛，哈。五慧戒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哈，这是五慧戒的烦恼。五戒呢？第二，萨迦也见略，啊，边界，啊，见取见，啊，戒进取见，好，还有个邪见，对。那我执这个萨迦的是什么？就是我执啊，而且是嘛，不特且了我执啊，属于自方的哦。所以如果你要把我执当成烦恼也可以，就属于萨迦也见的不特切的我执，属于嘛烦恼其中一个，属于见解的烦恼了，这个我们叫见惑了，见惑啊，这个叫思惑，有人这样分了哈，啊，这个就属于见惑，所以这个都叫烦恼，十个都叫烦恼。所以我执可以列烦恼，是可以，因为属于萨迦也见的，就属于嘛，哦，烦恼其中一个。那这个是轮回的根本啊，因为我们轮回根本都是从这边引发出来的，从萨迦也见。所以他我执是嘛，我跟我所哈，哦，所以执着我是独立实体的，执着我的。在我的上面也是独立实体，那叫嘛萨迦也见。如果执着，以我来看，执着邻居室是独立实体的，执着邻居室的事项是独立实体的，那叫不叫萨迦也见？不算哦，那执着自己的才算哦。但是我只是属于无记的，虽然在轮回里面，但是呢，有可能造善，也可能造恶。好，所以我们大多数呢均掺杂着不得求我执而引起烦恼造业，所以当我们造善业时，我们实在无法说自己全无烦恼染污，因此因为有我执在啊，好，一定有烦恼染污啊，因此所造的皆是有漏善业，无法成为无漏善，因我执还在，那这个我只是骗计我执哈。好，总之不善或者是呢，有乐善任一为一熟因的定义。好，这善就是有乐善。那所谓的一熟呢，就是由惑业所感的进取无蕴。这一熟是一熟果了哈。所以后面加一个一熟果。由惑业所感的进取五蕴，因此惑业所感的五蕴的因是有漏的善和不善其中一个，而无漏善是不会感的一手五蕴的， 这改什么？一手改什么？进取一手，一手进取五蕴啊，哈，这个进取。所以无漏善会感到五蕴，哈，无漏善会感到五蕴，哈。像菩萨要度我们，要他要不要无蕴身的度我们？要啊。所以无漏善会不会感到无蕴？会。但是他不是感一手无蕴呢、啊，因为他不是一手因而感的，所以不能讲一手无蕴。哎，这样对。所以无漏善不是一手因，因为其已经离开烦恼的滋润，离开遍计烦恼滋润了哈。简言之，我们现在的色蕴属于有漏善的一手果，而所谓的一手就掺杂的业根烦恼。无漏善已经离开烦恼，所以不是一手因，不会承办一手五蕴，而会承办嘛阿罗汉或是嘛圣位菩萨的五蕴。所以这个阿罗汉是嘛已经无余涅槃往生净土哦。如果是还没有无余涅槃之前，阿罗汉还是嘛有漏的哦，还是属于一手无蕴哦。所以这个淡述一下，阿罗汉是嘛无余涅槃往生净土之后的阿罗汉的五蕴。好，另外无记业也不是一手因，如腐坏的种子是不是它不是苗芽的因一样，因此无记业不是一手因。那一手因的事例呢，我们看文，其相因如杀生之业，就是例子的就是杀生的业。以杀生为例，有漏的不善杀生业，像渔夫捕鱼，小至杀蚂蚁，大至杀人杀父母等，都是不善的一手因。所以善业的一手因，就像护身、放生、布施、持戒、哦、相信三宝、哦、等等、哦、只要帮助别人都叫嘛善业的一手因。有烦恼之故升起欲杀之心，而去取对方的性命，这造了所谓的杀生业。那如果判断杀业的大小轻重呢？事实上要能去维系去判断并不容易。那杀人之业大于杀畜生，为什么？因为由于为了得到人生必须花费许多的力气，才造很大的杀业才行，如持戒。而畜生之身不需要努力以得，只要造恶业哦、就可以了。因为一切一个器物与众多珍宝严饰之若坏了，我们必然觉得非常惋惜。若此器物以泥巴塑成，即便坏了，我们也不会觉得太可惜。同理，菩萨与凡夫也有差别，杀一位菩萨之罪大于杀死一位凡夫。以上这就是很有道理的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杀业大小轻重呢，是看你杀什么样的身份。那例如，那我们这样判断哈，杀死一个总统跟杀死一个乞丐，哪个罪业大？啊？判罪一样大小吗？不要，杀总统罪比较大。好，国家元首。那杀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跟杀一个清洁工，哪个罪比较大？一样，哈，角度不一样。针对法律来说，嘿，一样。那为什么杀总统会罪业比杀死一个乞丐还大？哦，关于这种人，这国家需要靠他嘛？孙德明的胡泽。都是要靠他嘛，哈。啊，这样我说，那杀董事长也是公司的员工都靠他啊。所以杀董事长业比较重，确定？那是推理而已啦，推理而已。哎，推理啦。那这样来看，杀死一个信奉虔诚的佛教徒，跟杀死一个更不相信因果的，哪个罪业比较大？真的、啊、确定？那、啊、法律判一样吧？法律判一样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杀死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会比杀死一个不信因果的还大？哦，而且杀死一个虔信佛教徒影响会比较多了嘛，哦，造善业比较多嘛，所以百会会造善业的杀掉了啊，对不对？那相对你百个会造恶业杀掉啊，那好呢，当然杀造恶业杀掉先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不一定了哈，不一定了。但是藏系有一个概念说，诶，你吃说他们喜欢吃肉嘛，哈，还肉吃肉还没有改掉。那他们喜欢吃牛肉跟羊肉嘛？哦，我就问他，你既然会吃想吃肉，为什么不想要吃鸡肉？鸡肉好吃啊，鸡肉好吃啊，对不对？那牛肉每天吃也觉得很烦啊，你为什么不改吃鸡肉？他说啊，杀一只牛啊，可以五六个人分着吃啊，所以一个杀业五六个人分掉了比较轻啊。那杀一只鸡刚好一个人一餐差不多，一个人就要造一个杀业啊，你这样合不合理？啊，不合理啊！那个杀大象就好了，因为大象很多，你吃三天也是吃不完啊。哦，有人这样分呐、啊，甚至有人说呢，胖子呢他比较有福报。又高又胖的比较有福报，又小又瘦的比较没有福报。为什么？因为曾经拜忏说啊，那个你拜你一下佛啊，你五体投地了、啊、哈，胖子跟高的，他覆盖下去的每一个围城啊，都可以当一世的那个转轮圣王啊。拜一个佛啊，那个覆盖每个沙，一颗沙都可以当一世的转轮圣王啊。所以胖子越高越大的呢，那覆盖下去当然是围城多啦，所以这样的福报比较大。有这种说法，你们相信吗？我相信他。啊，这说说而已啦哈。我感觉是用我成佛的这种力量，或是造善业这个力量来说啦，而不是从他果来说啦。如果这个众生虽然又瘦又小，但是他心力很强，一直想要帮助别人齁，一直要去让别人能够得到真正的那种善心啊，这个人这种善这个人就真的造业比较大。啊，如果杀一个虽然是很高很强的又当总统的，可是呢又贪污，对不对？又是谋取人民的利益，对不对？啊，视人民的苦乐于不顾啊，这个杀是应该的啦。所以不是从地位来看的，我们从菩萨界来看，不是从别解脱界来看。对不对？那为了让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杀了他应该解救人民呢、啊，所以他的善心是好事啊。所以说从他的当下能够利益多少、造善业的程度，跟当下他是不是造恶业程度来看，我感觉从这边来看比较合理的，而不是从他的地位啊、从外向来看的、啊、哈。好，那大概这里就差不多了哈。好，后面两段自己看。应该大概没什么好看的了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下一次我们再讲四缘。好，请说。
师父有听说，就是，假设你用慈悲心杀蚂蚁的话，会帮助他解脱，有这种说法吗？
不对。
这样不对吗？
不对。
就是他因为恶业所感蚂蚁，然后你杀他，他可以去除掉一世的蚂蚁的果报。
不是啊，现在是说你杀他的时候，你自己得的恶业跟他死掉后转下西当扫掉蚂蚁的一世，哪一个划得来啊？哪一个划得来？划不来啊。你可以好好的不要造善业，然后好好努力成就，能够得到更高的层次来利益这蚂蚁啊。问题他没有进取因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虽然是说蚂蚁少一次，可是他没有种下善根，他下一次可能变一个坏蛋，那不更惨？如果他投身为人，他没有这个善念的话，变坏蛋不更惨？所以重因不是在种说外向哈少一次，而是呢有没有熏习到善心的这个习气？那我们从外向来看都不对啦，慈悲心在杀没错，可是你慈悲心不对的慈悲心。对啊，你说那我们吃肉吧、哦、我们吃肉嘛，就去吃肉。我在杀的时候用慈悲心杀他，因为我要嘛让他减掉一世的鱼啊，减掉一世的那个畜生啊。可是问题你想吃他的肉啊，那不是真的慈悲啊。 对啊，还有一个什么？我们吃肉的人说，有些人啊，就是找借口吃肉，我可以让他呢得到加持啊，因为在吃肉当下，我的念咒啊，一直加持那个肉啊，所以他扣的咒力呢，可以得到更好的人，一个好的善趣啊。我感觉要深讨那个动机到底，真的想利他还是想吃肉，这个要分清楚。哎，所以我们讲说要让蚂蚁少一次的这种问题，真的是为了它少一次吗？还是嘛，你就讨厌它，故意把它消灭掉了？有两种。哎，啊，这个可以再商讨了。好，那我们回向。